约望记上第九章
上一章第八章，我们讲到这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他把圣殿建立好了之后，然后把月柜运到圣殿里面去，那月圣殿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有他就在主的面前有着一个祷告，并且为以色列人在那儿祝福。这是在上一章，到最末了时候看见的，他们献祭献了很多的祭，那么这个众百姓都非常的欢喜快乐，那么大家在那儿守节，守了七天，然后不够再守七天，所以欢欢喜喜的都回到家里去了，可以说是那个他们那个达到那个最高峰的那个情形。这是第八章，第九章呢，虽然讲一些事情啊，但是其中啊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这问题，那将要发生，还没有发生，不过隐藏在里面，所以第九章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的一个危机，一个危机啊，就是藏在里面，藏在许多事情里面的。从外面看起来还是很好的，但是里头藏着一个危机，所以这是第九章，是一个是很这个是这个一给所罗门的一个警戒。我们为了这一章圣经，我们在读几段呢，那个。这个这张圣经里头，那个说讲的那个题目啊，这个总体啊是为讲所罗门的危机了。那么下面有这给我们看见有几点呢？是说到这件事。头一点呢，就说到这个，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这是这个当扫罗在去攻打亚玛利人回来之后，这个撒母耳对他所讲的话语，因为他去攻打亚玛利人，神的意思让他把亚玛利人所有一切的亚玛利人都把他除掉，并且把他牲畜也都除，牛羊了，那个一切那个牲畜也都除掉，但是呢，他是去打了，也打胜仗了，但是那个他并没有啊遵行神的话语，把这个亚玛利人留了一些，特别是亚玛利王亚甲呀，和他那个亚甲那一族啊都留下来了，所以这个他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喜欢亚甲，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亚甲，那么不过他是把他都留下来了，那么还有牛羊啊，这个上好的牛羊也都留下来了，把那个不好的有残疾的统统都杀掉了。那回来之后呢，这个撒母耳去见他，就提到这件事情，那么扫罗就说呀，我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是我都已经遵行了，我们已经把亚玛利人呢都杀掉了，其实呢他留下一些的亚玛利人，那么另外呢他说把这个牲畜也都除掉了，其实把那上马都留下来，他说为什么把上马留下，是为了要献祭，是百姓为了献祭给耶和华的，那么所以把他留下来了。那么撒母耳呢就对他说了几句话，这句话呢，我们若是能够背过是最好的。
对，
他说到这个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喜乐。
这是第二十二节。耶和华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喜怒
喜悦人
听
从他的话呢，
听
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这里啊有一句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那我们用这句话要做头一段的那个题目，听命胜于献祭，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他说耶和华其喜悦这个这公燔祭和平安祭，就其入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然后听命胜于献祭。这是头一段。那第二段呢，我们就再读一处圣经，这是在
第一段第几节，一节到几节，
二十二节，
诗篇138篇。138篇，第二节下一半，第二节他说到，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
你
使你的
话
显
为
大，
过于你所应
许
的。
那小子说了，
或作
超乎
你的名声。
换句话说，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的名声，或者超过你的名声。那么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是很难以领会的。那神为什么说叫他的话显为大，超过他的名声呢？好像神他的名声都不顾，那么他只盼望说一件事，他的话
显为大，
他的话显为大。这是第二注的第二段的那个题目。第三段的题目，
题目怎么说呢？
啊，
这题目怎么说呀？
你是你的话，题目就是说，你是你的话显为大，超过你的名声。
这就是题目。
第三段也是在利未记
二十五章，二十三节
。
25章。
地不可与
卖，
因
为地是
我
的。
你们在我面前
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伟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地不可与寄居的。
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它的主要的就是说地是我的。那么这里说的全地是都属乎神的了，特别是迦南地啊，那是神所应许之地。 是最这个是牛奶一蜜之地，是神所那个最看重的，神的眼目从早晨到晚上一直那个眷顾那个地那一块地，所以迦南地呢乃是说神所最宝贵的。那么这是在全地当中啊，神所分别出来的一块地啊，全地都是属乎神的，那是加特别迦南地啊，他说地是我的，那就是属乎神的，神把这一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呢，做他们的产业，让以色列人他们住在那地上啊，那么这个都积极的策略。所以神说地不可以不可以永卖，就是你不可以把地啊永远卖断，因为这个那个地是神的。你说这个卖是你可以卖，你神说给你那一块地你可以卖，卖掉之后你到七年呢你还要收回来的，要归给原主呢。所以啊，地是不能够全卖掉的，因为地是属乎神的。那么就把这一个地这个地是属于我的，那么这个做第三段的题目试试看，是不是在列王记第九章啊，那么说到这个所罗门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把它分作三段。开头的时候呢，就说到神第二次啊向所罗门的显现。这一次向所罗门显现，乃是在所罗门把这个祷告完了之后，然后你把那个把圣殿建立好了之后，这个他们祷告祝福，然后呢过节是最欢乐的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了，神呢向所罗门显现。那神为什么向所罗门显现呢？一方面呢，神说听见他的祷告，神也答应了那个所罗门的祷告。那第二方面呢，那神也说了，神他们所建立的殿呢，神呢这个悦纳了。并且神要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他的眼睛、他的心呢，常常啊，在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圣殿的里面。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说到，那就比较严重一点了，就说到那是给这个所罗门的一个警戒。说你若第四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循我一切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允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和你和你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这个殿也必舍弃不顾啊。这是这个一直到第九节说的这一段呢，那就说到这个同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刚才念过撒撒门记，神奇约奇奇约反祭和平安祭，这个圣过很喜悦听从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这刚才我们说过。那这一段呢就可以说是用神的话语来说到听命胜于献祭， 一方面是他的神答应他的祷告，那么另外一方面神也眷顾他们所建立这个殿，神也悦纳了。第三件事情呢，最重要就是神给所罗门的警戒，就是听命圣灵献祭。那么为什么神说到这一件事情呢？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啊，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在献了祭，那献祭啊那个很多，献的太多了，这个祭坛呢上了那个没有办法容纳他们所献的那个得祭的祭，那所以啊这个所罗门就想着个办法来了，就是把这个圣殿前面那一块地啊都分别为圣，在这块地上呢再也可以献祭了。这是所罗门所想的办法，所出的主张。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实在是这个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神说那个献祭啊是要在祭坛上献祭，不可以在祭坛呢之外的地方了去献祭，就是最好的地方，那么也不可以在那儿献祭的，因为只有一个祭坛。那么我们知道圣殿里头只有个约柜，在约柜里，在院子里外院子里面只有一个祭坛。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实在说都是指着一件事情说的。约柜呢是指着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就是做那个立约柜，就是和他们立的约，那么那个就在那个约柜里面，那么这是指着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祭坛呢就指着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一个是在至圣所里面，一个是在外院子里面，在至圣所里面那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在外院子里面呢那就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无论如何钉十字架道成肉身的都是知道一位说的。那么约柜只有一个，当然了祭坛呢也应该只有一个，因为不可以有第二个十字架，换句话说不能有第二种的救法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或者十字架也是神的审判，那无论说到拯救也好，无论说到审判也好呢，那都是一个地方，就是十字架，除了十字架之外就我们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那别的救那个别的方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祭坛呢只能有一个了，不可以有第二个，你假如有另外一个人，那就除了主耶稣之外，除了那位钉十字架主耶稣之外还有别的救法，那就错，预表是错了。所以神就给他看见说只有一个祭坛，献祭的话呢只能在这祭坛，不可以在其他地方的。那么才说的门呢，他想了这么多的祭怎么办呢，那么想出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种分别为圣吧，那么也算一个祭坛，大祭坛好了。那么就是这样这个说他们就在那祭坛，就在院子里献祭，当然了献完祭之后呢大家欢欢喜喜的，有过了14天的节期啊，那就大家都回到家里边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那这一次第二次显现，当前面我们都知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所罗门一个警戒。神知道那个所罗门呢，将来呀是这个将来的情形啊，是这个是不会太好的，不是不太好了，就是将来情形啊很可能啊就是完全的离开神了。所以神就警戒他，给他看见了这个他那个在那外院子，在祭坛前面，不是在祭坛，就在那个圣殿前面的那一块地啊，来献祭， 这完全是他的主张，完全是他的意见，完全是他的看法，没有求问神，也没有寻找神，也没有求问神。若是大卫的话呢，他一定祷告祷告神了，所罗门也不要祷告，他有主张，他说大家都这么欢欢喜喜，那么做这么多的祭物啊，那怎么办呢？那好了，就得把这块，就这一块地就算到祭坛吧，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献祭，这是他的主张，他的意见。虽然按照外面来说呢，好像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么因为祭物太多了，那当然这样子的话呢就问题解决了，但是呢这个是他自己意见，意自己主张。所以撒母耳就说呀，听命胜于献祭，你的意见是很好啊，你心也很好，你是为了要把这个去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能够解，能够得到，能够有，能够解决，大家都能够把啊献上去。那祭坛不够，只好啊把这地方就分别出来了。你心也很好，你的意见也不错，但是呢，这是你的，不是不会注意神的，是你的意思，你的主张，你的看法，是你在那想出来的，你的智慧，你的聪明所想出来的，并不是注意神的。神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要听从神的，听命胜于献祭。神既然说了只能有一个祭坛，不在其他地方不可以有祭坛的，那你今天呢，你到其他地方，你为了要方便，那想出个办法来，那么就有这个把那个院子都分别为圣了。那么这个就给他看见说，虽然从外面来看是可能是件好的事情，这个有道理的事，那么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来说呢，这是一个悖逆，违背神。神既然说，那么所罗门可以讲理由啊，那么多的祭物怎么办呢？那烧到在祭坛上，那么祭坛要到什么时候把它那个烧到什么时候呢才会烧得完呢？那这个怎么行呢？你会讲理由的，但是你可以少献呀，你不献也可以嘛，不要献那么多嘛，你可以少献，你可以少献就没有问题了嘛，是吧？神喜欢燔祭和平安祭，岂如那个喜欢人听从他的话呢，他的命令呢？这是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神喜欢人听从他的命令，不喜欢呢，我们替神在那想办法，我们替神在那里那个出主张。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神的主权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神既然是王，他既然是神，那他是独一无二的神，那说主权乃属于他的。那么今天，那你替神在那做主了，那么神的地位在什么地方呢？是完全把神呢摆在一边呢？那这是啊，主说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说听命胜于献祭，你只听从命令就是了。虽然那么多的祭物，你可以不献，你少献也就可以了嘛，是吧？你可以把它存在祭司那里，慢慢的献也可以。那么不一定一下子都献掉了，但是起码一件事情没有求问神，没有问神到底怎么办，那完全是自己的意见，自己主张，自己的方法，那也是最好的，也要最智慧的，最方便的。但是这些人的自美就智慧聪明啊，就替代了那个神的主权，就没有尊重，没有尊神的尊神为主，是吧？这是我们在生活，在侍奉当中，在生活里面呢，我们要非常的要小心的一件事。神既然这样说了，那我们就遵从神的命令，神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去做，不要替神在那儿去出主张，不要在那儿那自己问到种自己聪明啊，在那儿想办法，那么这是一件呢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处在那所罗门生活里头的一种的危机，这个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 所能见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啊，希罗王这个
希
罗王啊，这个
西兰
啊，
西兰，
希罗
王
西兰，希罗王西兰就供应他的很多的材料，香柏木了，桑木了，皂荚木了，那材料就从那个运到那个那里去供给他使用，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使用。说他见到圣殿也好，见到王宫也好，见到黎巴嫩林宫也好，或者见到那个他的那个埃及王夏家女儿他的妻子的宫殿也好，都是用那些木头在那儿建造，还有呢那些石头，那么这个西兰呢就把那木头啊，那这个供应他，石头是另外一件事。那西兰因为供应他那么多的木头啊，到末了时候，所罗门呢，为了要感激他呀，就把这个
加利利
二十座城呢，
给了他，
就送给这个西兰了。那西兰出来一看呢。这个城啊，这个都是没有什么东西，不长不毛之地了，所以他就给他起个名叫加布勒。
加布勒，
加布勒什么意思？没有价值。这个城啊，真是没有价值，很不值钱的。这二十多城啊，这个都是不长东西的，那给我，所以他心里就很不高兴。不过这个人倒蛮不错的，他虽然不高兴，你给我二十座城啊，我还给你120塔连的金子。所以这个西兰呢，他是蛮够义气的，因为西兰对大卫是这样，对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呢，他也是这样。所以，但是呢，他心里头并不高兴。那这件事情啊，有什么不对呢？当然，这是西兰看着是不值钱的，没什么价值，这些城啊都是不毛之地。那么这个他不高兴就是了。那对神来说呢？啊，有什么危机在这里的？不藏着。地卖了，
把地卖了，
把地送给谁？
送给他就
卖，把城送给人家了，
把那个地啊，把那个城啊，送给这个
这个推罗
了，推罗王了，西兰了。这是明明说地不可用卖，因为什么？地是我的。那怎么能拿我的去送你呢？是不是？我的东西不能够去送你，你可以送你自己的东西，或者你们以色列人呢，你们出出钱来，或者你们出出什么东西来呀、啊？给西兰，那都没问题的。但是这是我的，地是我的，那你们不能拿这个去做人情。不能拿这个去送给人情，当然你做人情
了，
这也在神来看呢，当然对神呢并不是很大的一件事，但是神的话语啊，也是大的，是严重的，是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神是看重啊他的话，那就是他的命令，他的话语就代表他的主权，所以啊，他那儿既然这样说了。那么就该知道这地是神的，我不能动的。你再小的地，再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地是神的，我不能动，我不能去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了。就并且也卖都不可以的，你卖了之后，到了几年时候还要收回来的。所以啊，不要说是送给这个送给推罗那个。把以色列地啊，就一部分的割掉，割给外国人了，给了国外的人了。这件事情啊，是神说对不起吧？因为这是神给他们居住的，是神的，神给他们以色列人居住的。神不是给那个推罗王的居住的，神是把地啊都划好界限了。那么这是给以色列人的，神不许可呀，以色列人呢、啊、去送给别人。就像以色列人呢，他们到这个 摩亚了，亚门呢，那个以东啊，那个经过的时候了，神一直祝福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我给亚门人的，这个地方是我给摩亚人的，你们不可以，你们不可以一块，你们一块一点点东西都你们都不可以拿的，因为这是给他们的，不是给你们的。那么我说给你们乃是迦南地，所以神把地啊都已经划好了，都分别好了。那特别是迦南地，那是神所最看重，也是神所最宝贵的，神就把这个地啊留起来，就送给这个让以色列人在那儿居住，所以他就不许可以色列人把这个地啊在那儿卖掉。就是他们本人在那儿卖掉之后呢，以色列人卖掉到了西缅呢，还要收回来归给这个卖的人呢，从买主收回来归给卖的人，因为地是耶和华的。那么这是这个在这一段就说到这个，因为这是神的地，所以呢他们应该尊重。那么若是不尊重神的话的话，那么将来呀，他们那个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地上赶出去。不但这样，并且呢，他们所建的那个殿，神所居住那个圣殿呢，神也不管，也都被车毁掉。将来人从这经过时候呢，为什么神发这么大的怒气，把以色列人通通赶出去，并且分散在全世界各地？这地方也把他神的殿呢都给毁坏掉了，神好像都不管。这个神呢，到底是真是假神呢？到底是什么神呢？好像神的名声啊都受了羞辱，是吧？外邦人那些不信的人呢，都起来在羞辱我们的神。他这个，那神为什么不管呢？神为什么不顾到他的名望？神难道要他的名受羞辱吗？神不是要他的名得荣耀吗？
神看重他的话。神看重他的话。
对。这里有句话，就诗篇138篇，这句话，神看重他的话，过于他的名。到了时候呢，他的名望呢，他也不要，宁肯呢，他名望不要，但是他看着他怎么说，他要这样做，看重神的话，这是我们的神呢做事情的法则。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耶利米书里头啊，你们读到耶利米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呀，若是你们还是这样去行，这样犯罪，这样杀人，这样子凶杀，这样子奸淫，这样子拜偶像的话呢，那神要把你们赶出去，那么这个圣殿呢，神也不管。他们说不会的，这是耶和华的殿，那神的殿在这地方，神一定会管我们的，神一定不会把我们赶出去的，神一定不会让巴比伦呢能进来侵犯能耶路撒冷城的。这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的迷信。但是神给我们看见说呀，到了时候啊，神不管，他只注重他的话语，过于神的名望，他宁可让那名啊让人受羞辱，宁可让名啊得不到荣耀，他还是看重他的话语，他的话这样说，他要这样做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原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那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不会遭遇难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一定要保守我们的，不一定的。好像是神若是保守我们的话呢，那神的就得了荣耀；神若是不保守我们的话呢，你看看你们信耶稣的怎么，神不管你们了？你们看你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还遭遇这难处？为什么还有这样子那样事情发生呢？那神宁肯让这些人发生，使他的名受到羞辱，他看重他的话语，他的话总是在，那就神的话总是第一的，因为神的话就代表神的自己。所以那么神尊重那么他的主权，那神尊重他是神。所以不管是别人怎样羞辱也好，别人怎样荣耀也好， 这个
他的自己代表他的自己
啊，来读一人。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以为说这是神殿，这是神殿，这是神的殿。那既然是神的殿，神住在这里，那巴比伦人绝对不会攻打耶路撒冷的，来攻打也是耶路撒冷城啊，不会能被攻陷的。那他们这是他迷信。但神说他看重神的话语，过于那他的命，过于看重他的命。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注意这件事情，神是看重他的话语啊。所以
这第二点，
这是那个第二，这个第二呢，这个没有说到什么，我刚才讲的时候呢，把那个第二摆在第三段去了。现在是这是第二段，就光说到神的话语，并没有说到那个土地啊，
土地
给那个推了王的事，那是我那个说的。那么这里说到神看重他的话，过于他的命，所以这个若是以色列人，他们听从神的命令，他们就住在那个神那国，那是住在神所应许之地，并且他们以色列王啊，他们的国家要存到永远的，以色列王一直坐在国位上面的。若是不听从的话呢，那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赶出去。不但这样，并且把他的圣殿呢，他们所建造的，他们以为说最好，他们最好的、最可夸口的那个圣殿，那么神也不管，神也不让准，神也允许他们撤掉，宁肯让神的名受羞辱，他不能不看重他的话语，他不能否认他的话，他的话这样说了，他一定要这样做的。这是第二段呢，能说这样的。第三段呢，才讲到地不可有麦的事情。
对对。
所以我刚开头时就跟说，第三段呢说地不可以有麦，那么那一这一段呢，就说到那个这个所罗门呢。他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见了，他们是他的国家越过越强盛，越过越丰富，他的越过越得着人的尊重，是有荣耀、有丰富、有尊贵、有这个尊贵。那个时候，所罗门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大家都在那儿很看重他，他在那儿祷告完之后呢，看见大家那么欢欢喜喜的，那么点守节呀，那是他们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了。但是神就给他警告，给他看见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是错误的，那做那件事情就是他把那个地呀、加利利的那个加利利那个地的20多城啊，
给了西兰，这
个、西兰了。这件事情是他们的一个最大错误。为什么错误呢？就是因为神说的地不可以有麦，因为地是我的，那他们却是把地卖掉，自作主张了，把那地啊送给别人了，当了礼物送给别人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得罪主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危机伏在这个那么所罗门里了。这几件事情都可以给我们看见，所罗门虽然为了神而建立圣殿，虽然花了20多年的功夫，他不仅建了圣殿，并且也建到他所想建筑的东西统统都建造起来了，甚至连他的那个给的他埃及的王后啊也建了一个座殿。那他为什么给他建立座殿呢？他说我的妻子啊，不可以和在耶和华殿的附近，住在耶和华殿的附近，他得远一点对吧，给他建造一个殿，结果就给他建造一个殿，他们就住在外面。那 这个他的妻子这个所罗门，所罗门怎么能跟埃及女儿去结婚去呢？这是不许，在神的律法来说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和外邦女子结婚的。那么他们所罗门却是和埃及王把女儿结婚，当然这是有政治作用的，可能他应当依靠埃及王的缘故，结果就和他女儿结婚，盼望从埃及王那里啊能得到好处，这是一个政治的政治手段。但是呢，神知道的，神定罪这件事，他心里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合乎神的律法的，所以呢。他说好了，那我就见到另外一个兄弟，见到另外一边呢，给他住就给他住好了，不要住在圣殿旁边。那么这叫向别人向以色列好交代，虽然是我娶的妻子，这个是不合我律法的，但是呢，我就让他住得远远的，不住在耶和华殿旁边，那这完全是一种妥协。本来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呢，为了叫他良心平安一点了，为了向别人交代呀，所以他就这样做，当然是他一个妥协的一种的方法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所罗门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把地呀、这个卖给送给这个希律。推罗了，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得罪主的一件事情。既然说是地是我的，不可以，你可以送给别人了。结果他却是这样的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危机。那虽然是他以后啊也做了很多的事，他要见到这个见到那个，凡是他说愿意见到，不仅在耶路撒冷，并且在这个。在外面呢，在郊区呀、那他所愿意建筑的，统统在那儿建立起来了。因为他们是非常有财富的，可以建筑很多的建筑，所以他在各地又建到基普城啊，也建到了，养马的，还有喷车的，放车的，放战车的地方了。那他们建到非常多，那么一方面呢，可以保护他们的国家。让他们呢不至于别人会来侵犯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的夸耀，我你看我现在是多强盛，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抵挡我们，我们什么东西都有，不仅财富，并且武器，并且那个建筑，在各方面呢他都是那样的丰丰富富，可以是他的夸，是他呢可以夸耀的一件事情。那么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在他的丰富当中啊，里头有一个藏着一个危机，那个危机就是神不喜欢，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没有听从那个神的话语，这就是那个他的危机。以后他也这个用这个。这个迦南人迦南七族啊，还没有灭绝的迦南七族，亚玛利人呢、这个耶布斯人呢，那么这些人的后代呀、为他做苦工，他建造圣殿呢也好多呢需要那 labor 呢需要苦工啊，就用这些人做苦工。而以色列人呢，他对以色列人非常的好，以色列是做督工的，是做这个那个领袖呢，做那个是带领别人的，是管是管是做官长的，他用以色列人做官长，以这些人呢做苦工，那么从外面看起来呢，的确是他做的很不错，那么他是对以色列很好，对着其他的人呢是比较严格一点的，这个就是做的也不错。那么还有呢，他一年呢有三次。到那个到祭坛那里啊去
献祭、
到圣殿里去烧香，一年有三次在这进了啊，也
这三每年啊，对，一年三次、
每年都有三次去进、去到圣殿里去敬拜神，那么看起来也是很好的，一年起码有三次，有人一年都不来聚会呢，有人他一年起码三次了去敬拜神，那还算是对神还算有心呢，不能说没有心呢，是不是？但是这些事情啊，你看见的都是 会在外面的，这是一种宗教的一种仪式，这是外面的一种的表现，就是了，能讨人喜欢的，那么它一种的表现，那么并且在宗教方面也是一种仪式，一年三次这个，那么大卫，大卫就不止这样，大卫他是喜欢住在神的殿里头，并且喜欢在神殿中求问，他喜欢住在神殿中，在神的殿中求，这大卫的心呢是向着主的，而所罗门的心呢是没有向着主的，他的心呢是向着外面的一些的荣华和富贵，外面所有一切的那个建筑，所有一切那个尊那个荣耀和尊贵，他喜欢这些东西，他不喜欢，他心呢并没有向那种。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你看到好像外面是很好的，但是呢，心不在也，心并不在里头，因为他心是在这些事那些事情上面。建造那些事情，并且还有这个许多的那个以后呢，还有许多的这个栽种啊，那么除了建造栽种之外，还有飞兵呢，还有歌唱的人呢，他喜欢这，他喜欢这些外面，这是他心里所写的。这我们第一传道书的时候，再看这传道书开头第一二三章呢，就说到所罗门了，他喜欢这样，喜欢那样。不过他自己也感觉一点，他虽然见到这些东西啊，但是还是虚空的。他虽然栽种各种的花草树木，各种的果木都栽种起来啊，但是还是虚空的。那么他虽然喜欢那些贵宾呢，那个有贵宾的，700有300。兵呢是700，飞也是300，有这么多的飞兵，还有很多的歌唱的人呢。但是虽然这样，但是他说虚空的，就凡事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都不是虚空的，每一件都像捉影，都像捕风一样。这是他的最深处的感觉，在传道书里就说出来。他虽然喜欢的东西，他也得着他所喜欢的东西，他也把他喜欢的东西都能够在那儿亲手在那儿建立起来，亲身在那儿去享受，但是结果呢，并不能满足他里面。真像我们诗歌上说，虚假之井啊，虽然引千井，你把虚假井水引千井啊，结果呢，渴仍不停，仍然是个干渴的。像主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你见到了多少的房屋，多少的房，但是你心里呢还是虚空。你栽种多少的葡萄园，各种果木园，你都栽种的那非常的非常的丰富，但是还是虚空的。你虽然有很多的飞兵，有很多的享受，还有很多弹琴的，很多作乐的，但是你还是虚空啊。这些东西啊，不能叫他得到满足，因为他说需要的乃是神自己，只有神叫我们得到满足。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无论要做什么事，就是得着了，就是我们抓到了，我们得着了，我们里头仍然是虚空的。那么这个只有主自己才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从所罗门身上也学了一个功课，若是我们的心不向着主的话呢，没有件事情叫做得满足。他不但有这些，并且还有经营，他船能船呢，他造船到厄斐那地方去啊，每年呢都四百二十大林得金子回来，以后还要带象牙了，还有猿猴了，贵重的东西都带回来了。那实在是，他实在是太丰富了，呀，你什么东西都有。那在所罗门年代呀，这个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就像啊石头一样，太多了。金子也算不得什么，太多了。香柏木啊，就像桑树一样，太多了。所以说在所罗门年代，他们实在是享受太平啊，欢喜快乐，享受太平，吃喝享受，这是所罗门年代呀、啊，说最他们最大的特点。 但是呢他们的心呢都离开了主，一面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第二方面来说呢，这是他们堕落的危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享受地上也更新，说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见解，一方面我们不能满足，第二方面这些吃喝享受都是我们将来堕落的一种的危机。所以到末了时候，所罗门完全失败了，失败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要去给他去拜偶像去了。啊，不仅是给那个法老女儿的建造一座城，并且呢，他也给那些妃嫔呢建造很多的祭坛，他们拜什么像神呢，他也就去拜什么神去了，完全失败，离开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那到第二次见到前特别在警戒他，到末了说什么还是失败了，就是他外面的太丰富了，外面享受太多了，那么说一样失败了。所以今天这些东西并不见得是不是我们的好处，世界上所追求的不过是名利财富，那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益处。我们若是也像世人一样追求名利和财富的话呢，这都成为我们将来失败堕落的一个危机。所以今天我们最宝贵的一件事就是顺从神，听从神的话语，我们的心完全的向着神，不让我们的心离开神去拜其他的东西，或者去拜那些偶像，去爱慕神之外的东西。若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将来堕落的一个危机。常常子民说选择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若是在爱慕其他事情，不让我的心快乐，只有主能够安抚我的心。